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星，很高兴您来到零点繁星节目。每年的三四月份，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会过受难节，这个就叫 Good Friday， 在周五晚上都有受难日的一个崇拜，大家会聚集在教会当中思想十字架，并且默想的十架箴言。今天我们就请刘培哲牧师借着十架七言跟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受难和十架的意义。
黑暗过后必有光明，
死亡尽头便是新生，
十字架上悲伤并非终点，
耶稣复活欢呼响彻穹苍。
你的同在是我力量，你的爱是我盼望，我愿一生。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
敬拜复活的基督，
见证生命的力量。
刘牧师您好。
平安。
刘牧师，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在断气的时候说的一些话被整理成七句话，就称为十架七言。这七言在四福音书中都有记载到。刘牧师，您来跟我们分享十架七言含义是什么？十架七言第一句是路加福音23章34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我们刚刚听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第一句话，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次序哈，他说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相信十架七言是很多的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受难节的一个主题，但是我相信对我们来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新的领受，有一些新的亮光，能够来激发我们里面的爱，能够不断的来回应啊我们的救主。在今天重点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着重于强调是主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但是我想今天跟大家补充的一点就是耶稣基督要赦免我们什么，或者说就像刚才这个我们所读到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这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首先一起来分享他们指的是什么人做了什么，然后主耶稣基督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那首先我们知道这一个人群包含了在他周围的，从罗马的一直到犹太教的，从有地位的一直到平民百姓，不单单是当时的在他身边的人群，其实也涵盖了所有的人类。我们来分享一下，通过圣经当中，尤其是在路加福音23章，我们看到他们向耶稣做了什么。第一个呢，他们将无罪的人子与犯人同定，与耶稣基督同定的两个强盗，或者叫做两个杀人犯，其中一个领受了上帝的光照。他是这么讲的哈，在第41节，他说我们是应得的，因为我们是自作自受，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子，在他是公义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公义的他的字根就是对的意思，所以没有做过一件不对的事就是双重否定。那如果用肯定的语气表达呢，就是这一个人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因为他所做的都是美好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判处了死刑，而且羞辱的与两个罪有应得的强盗和杀人犯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一个无罪的，但是却被与犯人同定， 这是他们所做的第一件恶事，他们屈枉无辜的来谋杀了那一个公义的主宰。所以我们要来思想这一位至高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但是却为了我们的救恩而与罪犯、罪有应得的强盗和杀人犯一同受死。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违反了上帝的命令，但是神的儿子却与我们一同处死。这是第一个，我想分享的就是他们做了什么，是将无罪的人子与犯人同定。那第二点，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剥夺了这位完全人子的所有。在第34节讲，这个罗马的士兵将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就抽签分他的衣服，包括他的外衣，包括他的里衣。通过这样的一个细节的描述，其实我们脑海中就可以浮现一个画面，或者是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什么事情呢？主耶稣基督是赤身露体的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文艺的作品，或者是一些的雕塑，描绘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出于崇敬，我们有一些的美化，比如说耶稣头上戴的可能不是荆棘的冠冕了，可能是花冠，然后他身上披着红色的绸带遮掩他的身体，这是一种的美化，这是一种的尊敬的一个艺术的表达手法。但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是赤身露体的被钉在那里的。我们的主面对着这样的一个作为人最大的一个羞辱，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无论是有罪的无罪的，都有可能面对这样的一个死亡的刑罚，因为这各种的原因。但是很少有看到人是赤身露体的被处以死刑的，在我们中国的历史当中，也很少看到，无论是多么残酷的一个刑罚，很少看到有人是被剥去所有的衣物，赤身露体的，然后面对死亡的，因为他赤身露体的被展现在所有人的面前，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羞辱。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承担了这个羞辱，为了我们失去了所有的一切，甚至连他的衣服也都被瓜分掉了。所以这是第二点，他们向主所做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些的人在观看并且嘲笑这一位圣洁的神的儿子。在这里，首先我们看到有几个不同的人群或者是群体。第一个呢，在35节有百姓，然后有官长，36节有士兵，39节有强盗、杀人犯被处以死刑的与耶稣基督同定的这个犯人。我们首先来看百姓啊，在中文的当中翻译的是百姓站在那里观看。观看是不是只是在那里旁观，或者是观看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通过旧约这样的一个对主耶稣基督受难的一个预言和描述，我们就知道他不是在这里看着，他比这样的一个动作所要表达的态度其实是更加的恶劣的。所以在诗篇22篇17节啊，就是预言主他的受难，他说：“我数遍我的骨头。”那后面就讲了周围的人是怎么在看着他呢？他们瞪着眼看我，我们知道瞪着眼看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展，就直接的表明了人们的心态是一种冷漠的心态，是一种无动于衷的心态，甚至是像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时候，过去历史当中面对一个死刑犯被处决的时候，我们里面那种想吃人血馒头的那样一种的心态。所以百姓并不是无辜的，因为他们看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是瞪着眼在看他，没有任何的同情，没有任何的怜悯，没有任何的爱，没有任何的义愤。虽然很多人可能知道耶稣是无辜的，是公义和完全的，官长在嘲笑这些在宗教的里面有地位、有权柄的人，罗马士兵呢在戏弄以耶稣基督为取笑的对象，而与耶稣基督同定的这两个强盗呢在讥笑，就是贬低，在羞辱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真的为我们承受了羞辱，就如同诗篇22篇所讲，他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受的，也就是说，那些人向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所以主才说什么：“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我们的主知道，我们在这样一切的环境的当中，我们是被蒙蔽的，我们被罪恶所蒙蔽，被仇敌所蒙蔽，所以我们是瞎眼的，是无知的。而因为他是那一位生命的主宰，他愿意我们得到释放，愿意来赦免我们，愿意来拯救我们。这就是我想分享的 主耶稣基督所说的第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
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得自由、得释放，不再受罪的辖制。第二句话是《路加福音》23章43节，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了。
”大家都知道，文字语言是非常奇妙的。同样一句话，你的停顿。你的语气的不同，所表达出来的重点和意义就不同了哈。这一简短的一句话，我们先用这个语言表述的方式，我们可以来感受一下它会有什么样不同。通过我一个加强的语气，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帮助大家理解哈。我们强调的重点不一样，那我们的解读和应用也就不一样。就是按不同的重点给大家来读。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同样的一句话，同样的一段文字，那表述的重点不一样，带出来的意义就不一样了。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哈，这样的一位回转归向他、信靠他的这一个。曾经的强盗杀人犯给他一个应许，但是当我们讲到乐园的时候，其实我今天想讲的前面的那一个重点，就是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乐园之所以宝贵，不是因为它简单的一个所在，而是因为是有主的同在，是与主在一起。相信这是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所盼望的。我们不单单的希望上帝来祝福我们，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最核心和本质的一个盼望和祷告，是我们要永远与主在一起。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它还叫做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了主，我们就拥有了所有的一切。我们与主在一起，无论主在哪里，那里就是乐园，那里就是天堂。第一个重点，我们要抓住的就是我们要渴慕和追求与主同在的一个关系。无论主在哪里，就像约翰福音主所说的，无论我在哪里。信靠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这就是最美好的一个祝福。那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偏离了这样的一个中心，我们可能强调的是我想要去天堂，我想要去乐园，我想要复活。当然，这都是非常美好的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忽视那一个核心，就是要与主同在，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如果没有主，可能我们也进不了乐园，我们也上不了天堂。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想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抓住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看重主耶稣基督自己，我们要与他建立这样一个亲密的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乐园，它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在。那么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后书12章，保罗就讲到神给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启示，他在14年前被提到第三层天去，在第三层天怎么样呢？他被提到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所以，通过保罗的这个经历，我们就知道第三层天里面怎么样有乐园，或者说乐园在第三层天。圣经只是告诉我们有诸天，神起初就创造了诸天和地。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保罗提到了第三层天。那我们知道，第三层天是一个最广阔的一个范围，第三层天不能等同于乐园，乐园在第三层天，但是第三层天不是只有乐园。在乐园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在启示录第2章第1节、第7节，主耶稣基督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就讲到了。他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上帝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所以，我们知道，在乐园中有生命树结出的果子，赐给所有得胜的、信靠主的、忍耐到底的神的儿女。当我们看到"乐园"这个词，当我们看到"生命树"的这个词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可以本能的联想到了什么呢？联想到了伊甸园。我相信地上所有的一切，最主要的一个概念是按照天上的样式所创造的。所以，地上的伊甸园，我相信就是天上乐园的一个翻本。虽然亚当夏娃失去了这样一个最美好的祝福。但是将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够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信靠上帝的人，我们的肉体死亡，我们的灵魂进入乐园，在那里要做什么呢？ 新约圣经也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在乐园的当中等待复活。那我们都知道，复活的概念就是神要给我们的灵魂一个新的属灵的身体，如同天使一样。后面我们在分享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一些相关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4章16节就讲到了，他说在那个时候，有主耶稣基督第二次荣耀降临的时候，召集令一发，天使长的呼声一叫，上帝的号角一吹，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然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所有神的儿女，我们的肉体死亡以后，我们的灵魂进入乐园，就如同主耶稣基督对那一位马上要面对死亡的悔改的强盗所说的：“今天你要同我一起在乐园里了。”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盼望。
感谢神的救恩，也感谢神与我们同在。第三句话是《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第三句主耶稣基督说的这句话当然是两个短句了，但是它是在同样的一个语句的当中来表达出来的。对他的母亲玛利亚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对那门徒，那我们其实知道就是使徒约翰说：“看你的母亲。”它是同样的一个表述的一个语句。我们要来分享这一句话之前啊，我想稍微有一个前提的引导。那这引导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了，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和命令。马太福音5章17节，主耶稣基督表述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成全的意思，并不是说旧约有一些的缺失，然后呢，主耶稣基督来把这个缺失给补上，给他补全了，让他完全了，不是这个概念。如果我们看这个它的一个原文，成全的意思啊。”它这个英文表述叫做 fulfill，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给一个事物它真实的一个完整的意义，并不是这个事物有缺失，而是事物的意义没有真实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律法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在过去神的百姓没有真正的明白律法的含义，那他们也就无法来真正的来遵守神的命令。所以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要成全神的话语。”所以在旧约，神的话语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说神的百姓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所以主耶稣基督来了，要将这一个英文叫做 true or complete 一个真正的意义给表达出来。神的话语的当中，它有一个核心点，这个核心我们常常称为十诫，在摩西五经当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十诫的记载，十诫包含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如何遵守神的命令；第二部分呢是人和人的关系。而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成全，或者是完全神的话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完全的表达了出来。在出埃及记20章第2节，这个一开始就讲到：“我是主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要借着他的救赎，借着他的死，将他的百姓真正的释放出来，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让所有神的儿女得到真正的自由的生命。那他就满足了人和神关系的这个最重要的一开始的点。在人和人的关系的当中，出埃及记20章12节讲到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主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非常奇妙，在人和人的关系的神的命令和心意的当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跟父母的关系。中文讲的孝敬，它包含了两个概念，一个是孝，听话顺服；另外一个就是敬和尊敬。这个很好，但是不够完全。那如果我们看希伯来文的这个原文啊，它包含了多达8个概念。第一个概念呢，就是父母在我们的心中分量应该是非常重的。第二个呢，我们要来尊荣我们的父母。第三个呢，我们要来荣耀我们的父母。第四个呢，我们要来保证我们父母的生活，使他们毫无缺乏。 第五个呢，我们要让父母在我们的心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很高的一个地位，这个跟分量重是连接在一起的。当我们父母在生活的当中，或者他们有任何的需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了一个重担，是挑在我们肩上的一个担子。第七个呢，我们要来回报父母对我们的养育之恩。第八个呢，我们要以父母为荣，也要让父母以我们为荣。希伯来文原文是 kavod 词所包含的八个概念，所以主耶稣基督他不单单在十字架上要成就人和神关系的首先的一个要点，得到释放，得到自由，他也要成就人和人关系的首先的一个要点，我们要来孝敬父母。主耶稣基督作为头生的儿子，他有责任和义务来安排母亲的晚年。当他离地回到天父面前以后，他要安排母亲的晚年。今天我所讲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将他的母亲托付给了约翰。其实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如果你要离开世界，你会将你在世的亲人，比如你的父母，比如你的儿女，托付给什么样的人？会是你的亲戚吗？会是你的朋友吗？你所要托付的人，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是不是信实的呢？可靠的？还是跟你关系很近？主为什么将母亲托付给约翰？约翰有什么样的特质？那圣经告诉我们，首先，主所爱的门徒是约翰，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然后就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门徒说：“看你的母亲。”那这里就有两个条件了：第一个呢是门徒，第二个呢是主所爱的。门徒代表了什么样的含义呢？门徒代表了忠心和委身。我们知道，一个基督徒的定义是门徒，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只有一个人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才能够配称为基督徒，而不是简单的一个信而受洗，不是加入个地方教会的一个概念。既然是门徒，他就忠心于主，他就将他的生命奉献给主，那才能够值得主来托付。第二个呢，他是主所爱的，就表明了他跟主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跟随主，有很多的人成为主的门徒，但是跟随主的人跟主的关系的亲密程度是不一样的。举几个例子，这都是以圣经作为我们的依据的。我们在圣经当中提到的最多的跟随主的是500个门徒，那在这500门徒当中，有多少跟主的关系更进一步呢？是70个门徒。那在这70个门徒当中，有多少人跟主的关系更亲近呢？是12个门徒。在12个门徒当中，有多少人跟主的关系更加的靠近呢？是3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在3个门徒当中，谁跟主的关系最亲近呢？是约翰。当然，主都爱我们。但是我们每个人跟主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所有的门徒在主耶稣基督被抓捕的时候，全都逃跑了。在马太福音26章这个56节讲得非常的清楚，甚至连那一个夸口的彼得，他也3次否认了主。比如说，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约翰这一个男性的门徒站在他的旁边，其他的门徒全都逃跑了，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这样的一个忠心。这样的一个委身，他里面有一个勇敢，愿意面对所有的一切。别人都跑了，他继续的来陪伴着他的母亲玛利亚。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当中，约翰还有一个特征，就是他非常的谦卑。他所讲到的都是主所爱的门徒，他没有讲这是约翰，他不想突出自己，而是强调耶稣的爱。所以今天面对主耶稣基督所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思想，主是否能够将他的工作交托给我们。主是否能够将他所爱的人交托给我们？我们是否能够像约翰一样对着主是忠心的？我们是与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我们是谦卑的？我们是顺服的？我们是愿摆上一切来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的？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
谢谢刘牧师的分享。透过十架七言中的前三言，让我们看到上帝差派他独生爱子为我们罪人死在了十字架上。我们感谢耶稣他救赎的恩典，也感谢神他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罪。期待听众朋友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来收听《十架七言》的第二集。
稣，你的牺牲在哥哥他主楼之地剩下尊贵，抛下荣华在十架上。
什么泪